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8讲，今天我们来讲何西阿书第13章。大家读到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多信息很重复，这是很正常的。先知书本来就是先知对他当代听众的讲论，而何西阿书本来非常有可能是口传的形式，所以就像我们每周每周听讲道一样，有很大的一部分主要信息部分是会重复的。但是呢，虽然信息重复，可是我们的牧师讲者需要用不同的意象、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角度，一再一再的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一再一再使我们意识到上帝的爱与拯救。何西阿书也是这样。今天要看的是第13章，是对北国以色列最后的谴责与审判，所宣讲的时间也是北国的末年了。让我们先一起来读13章1到8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向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这八节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小段落，1到3节与4到8节，都是先谈北国以色列的问题，然后用因此带出给他们的刑罚。首先第一节谈到以法莲一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居处高位，或是也可以理解为他在以色列中被高举。这里的以法莲应该是指着以法莲支派，由于以法莲支派是北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支派，所以后来很多时候也用来指称北国。以法莲影响力很大，地位很高，可是呢，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就死了是指什么呢？由于13章16节还在说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 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可见第一节时这个就死了，应该是指着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死的。先知都是这样，一直在预告你会亡国，会完蛋。当然，距离真正的灭国，距离真正的完蛋，还有一点点时间。但是显然，越到何西阿书越后面，你会发现事情是越来越难有转圜的余地。先知现在在预备他们面对要亡国的事实，同时也是告诉他们，你们在上帝面前就像是死的。但第二节谈到他们，就算是现在经过了前面那么多章的讲论，北国有听进去吗？并没有。他们继续不断地制造偶像，甚至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列王记上19章18节说，但我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与牛犊亲嘴可能是巴利崇拜中的一个习俗，但因为我们只有这一节经文，所以具体怎么样我们不能很确定。第三节说因此，接着一连用了四个相关的意象来预告北国以色列很快就消逝于无形。哪四个意象呢？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烟气腾于窗外。当中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我们在第6章已经看到，那边谈到因为你们的良善，就是你们的慈爱忠诚，你们的 hesed 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那样马上就消逝的无影无踪，一点都不可靠。既然你们毫无慈爱忠诚，那么现在那要像早晨云雾速散甘露消逝的，就是你们北国自己。所以你看，何西阿会使用相同的意象来比喻不同的东西，借此带出他信息的重点，这就是先知讲论的修辞。场上的糠秕也是一样，糠秕就是打大麦小麦之后所分离出来的麦麸，是很轻很轻的，所以风一吹来就飞散了。烟气也是一样，烟不会永远都停留在那里，那是很严重的空污，一般的烟或烟气一上升就没有了。北国就要像这样子，马上就要没有了。好，一到三节谴责他们侍奉巴利敬拜偶像，第四节转到另一个主题。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名字。出埃及记20章2节，十诫的前言就说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以色列民是明明的与上帝立过约的，领受过法版，有立约仪式，有见证人的。他们老早就发过誓，他们同意效忠上帝，他们同意上帝所说的，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是上帝救他们过红海的，没有其他神明。上帝继续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个认识 我们之前也讲过许多次，认识在何西阿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字。认识可不是只是知道名字，也不是听说过而已，或普普通通的认识，是有深切关系，需要按照盟约的内容来尽义务责任的那种认识。对上帝来说，这个认识还有拣选的意味。对上帝来说，因他认识以色列，因此他供应以色列，保护以色列。这就是上帝在旷野干旱之地所做的，他引导了以色列，他保护了以色列，他供应了以色列。但是以色列是怎么回应的呢？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忘记了上帝。其实这在《生命记》当中就有讲到过，《生命记》6:10-12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还有《生命记》8:10-14，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如果我们结合之前2:5那个行淫的妻子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情况更糟糕。2:5行淫的妻子说，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都是我的情人们给的。我们讲过，以色列会犯的错误，我们也会犯。我们只要观察我们自己与身边周遭的人，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在挫折与病痛中最愿意去寻求上帝呢？而在平顺、在富足的时候，最容易忘记上帝呢？所以13:7说，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7-8就像刚刚3一样，一连运用4相关的意象，狮子、豹、丢了小熊的母熊，还有母狮，运用这些凶猛具攻击性的野兽的意象，来谈上帝将要撕碎北国。再一次，狮子也是之前运用过的意象，在5:14就已经谈过，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这边是再一次运用这个意象。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 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九到十六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第九节有经文校勘的问题，一种理解是像和合本这样理解，另一种是像现代中文译本所翻的。以色列人啊，我要毁灭你们，有谁能救你们呢？第十节，大家可以先看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这一句会说出这一句，应该是在暗示北国现在没有君王可以领导他们，也就是王下十七章四到七节何西亚被囚禁之后，北国没有君王的情况。之前八章四节谈到，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谈到北国最后二十年间，他们频繁发动政变，立了上帝并不认可的君王与首领。现在上帝说，你这么爱自立君王与首领，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让他们拯救你吧。十一节，按照希伯来文的文法可以读作，我不断地在怒气中给你君王，我不断地在烈怒中夺去。北国以色列自以为可以自立君王与首领来救他们，但他们不知道那真正可以帮助他们的只有一位，就是他们的上帝。接下来十二到十三节的意象蛮奇怪的。十二节，或者应该这样翻译，以法莲的罪孽被包裹，他的罪恶被积存起来或积蓄起来。这里的包裹或积存的目的不是要使罪孽看不见，相反的，这里积存或积蓄罪恶的目的是要算总账，是要算账的，是要等待时机来审判的。而十三节有可能就是来谈这个审判算账的时机。产妇的疼痛必要临到她身上。为什么会疼痛呢？因为难产，因为小孩子不遵守该出来的时间出来。这里似乎先是把北国比喻成产妇，先说他们会经历灭国的痛苦，接着似乎又把他们比喻成那个小孩子，是因他们没有智慧，所以造成妈妈的痛苦。 这一节的意象细节如何并不好解释，但我们可以知道是在谈上帝对北国的刑罚。接下来14节是被新约保罗所引用的一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按照希伯来文的经文，其实希伯来文说的是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到这里都还一样，但是接下来却是死亡啊，我将成为你的灾害，阴间啊，我将成为你的毁灭。这里我再念一次，按照希伯来文的经文是说，死亡啊，我将成为你的灾害，阴间啊，我将成为你的毁灭。虽然意思大差不差，但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版本，也就是和合本的译法是怎样来的呢？其实是翻译自70世译本，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而新约保罗所引用的也是70世译本。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多了解一下70世译本，就会发现在有一些地方70世译本所反映的、所回推过去的希伯来文与我们有的马索拉希伯来文经文在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差别的，这就展现了这些古老抄本译本之间的复杂性。但是不管是希伯来文经文或是70世译本的希腊文经文，都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节14节的理解。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13节才在说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的身上，灭国的产难马上就要来了，可是呢突然14节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上帝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没错，他们是会掉入阴间，可是我会救他们脱离。由于这样的转折，就像我们之前在第11章也有看到过，在一堆的刑罚之后，上帝突然说，但我要救他们。这使得有一些人会觉得这样的转折太过突兀，因此有人会问，这一句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反诘问句呢？因为希伯来文本来就没有问号这种符号，所以你看像思高的译本是把这一节理解为我要解救他们脱离死亡吗？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府啊，你的毁灭在哪里？而现代中文译本是把思高译本的语义翻得更为白话。现在中文译本是这样的，我不要从阴间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我不要从死亡的权势把他们释放出来，死亡啊，散播你的灾害吧，阴间啊，施展你的毁灭吧。按照思高译本与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法，那13章这一个大段落就全部都是对北国以色列的谴责与刑罚了。我会比较建议还是跟随着和合本的理解，因为那是希伯来文最直接最直接的意思。虽然希伯来文没有问号，但是呢还是有疑问词的，而这一句希伯来文并没有疑问词，而且和合本所理解的这个译法也是70世译本的译法。下面第15节其实也有经文校刊的议题， 而且希伯来文不好懂。这里再次用植物的意象来谈以法莲，说它虽然长得茂盛，长得很好，但又热又干的东风必会吹来。经过这热风一吹，不管你长得多好，你植物的根本，这个泉源、水泉必要干涸。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何西阿在使用意象的时候，在一节当中就会跳用好几个，而且有时候我们要找它的逻辑也并不是非常容易。比如前面十三节讲完产妇，突然又跳到小孩，这边还在讲植物，下一句又马上转到水泉，看似有关联，但又是跳跃的。但最后十六节的主题却很清楚，就是撒玛利亚要担当他的罪恶，因为他悖逆他的上帝，所以要倒在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十四节才讲完要救他们，为什么又回过头来宣判这么严重的刑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因着上帝对先祖雅各的应许，以色列可以有所盼望，但是因着他们所犯下的自身的罪孽，上帝万不能不罚，上帝仍要刑罚。但这不是终点，不是终局，刑罚之后仍然有盼望，以色列仍会存续。北国会灭亡，但不会灭绝。大家如果停一下回想第十三章的内容，甚至前面几章的内容，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内容都是何西阿以各种各样的意象花式责骂北国以色列，而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骂法，其目的就是如九章七节所说的，但愿以色列知道，但愿以色列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人通常都是不愿意知道残酷的真相的，不愿意接受那最终的结果的。我们倾向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麻痹自己，来让自己不要面对真相。有一个旧约学者 Walter Brueggemann 就在他《先知式的想象》一书中谈到，我们没有能力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因为承认终结的存在就必须付上极大的代价。承认终结也就等于我们不是万物的主宰。今天北国要承认终结，就等于承认他们的失败，他们一切所做的都该被刑罚，所以他们不愿承认。而先知的任务就是要打碎他们的这种麻木。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